阿卓姆，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圣宝座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你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十四章我们看到主耶稣连续行了两个神迹。当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想到神的能力。我们查考的在查这个经文当中看到，主耶稣绝不仅仅是为了在众人面前来彰显他自己的能力。那主耶稣是透过这两件神迹，其实是在训练门徒，让门徒的信心逐渐的能够起来。那今天其实也是，无论是神对我们的供应，还是神在我们遇到的风浪当中来拯救我们，来救拔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一生的功课里面，神就是来建造我们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对我们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是靠着这样的信心能够跟从他，也带着这样的信心才能够进将来能美好的地方。十四章这两个神迹都是在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当中行的。那么十五章我们看到后面也有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是针对外邦人的，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他的信息在哪。十五章的第一节说，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这个时候耶稣在哪儿呢？那么在十四章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是在加利利那一带。我们知道加利利那一带离这个耶路撒冷还很远，如果步走的话起码得走三天左右的这路程。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不辞辛苦从那大老远来见耶稣，难道是来跟从耶稣，愿意听他的教训吗？那在从下面这句话我们看到，这些人来的是不怀好意，他们在试探耶稣，在抓耶稣的把柄，因为他们以前就商量好了要想办法除掉耶稣，所以除掉他们得有证据。那么现在不辞辛苦这么远跑来，是抓主耶稣的把柄，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遗传那其实我们现在简单考虑，那就是个人的规矩慢慢形成的一个传统。那么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形成了好多的这些传统遗传，就是除了神的律例典章这些以外，他们又加了好多好多的，甚至比神的那些诫命还要多。这就是传统。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许多的传统，有的传统确实是合神心意的，已经有的传统呢其实是抵挡神的，所以我们要分辨。说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我们吃饭的时候应该洗手，这是对的呀。但是这儿的洗手啊，可不是这些法利赛人不是说是啊，你们洗手干干净净吃饭，他们这里面的洗手其实已经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洗手已经就不仅仅是洁净，而是一种宗教的礼仪，宗教的仪式。在摩西律法当中，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章十九节，出埃及记的三十章十九节当时就提到，那么大祭司亚伦和他的这个和其他祭司他的儿子去到神的殿服侍的时候，那么有个洗濯盆要在里面洁净以后洗的时候才能去做。这是摩西律法，是针对的祭司，但是对于普通的百姓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但是他们后来呢，慢慢把这样一个规条就扩大到一般的百姓的生活细节当中，所以这就是他们形成一个传统。洗手本来没错，错就错在他这一个礼仪已经代替了神，已经高过了神的律法。所以下面第三节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我们从这儿仔细的看，耶稣没有说反对他们这个遗传，不是说全盘否定这个遗传，是强调如果这个遗传，如果这个传统已经压到了神的律法的权威，已经高过了神，那么这就是不对的。遗传是从人出来的，律法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人不可能高过神。在今天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是人的遗传多，特别你在听到的时候，如果有分辨的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那个讲到整篇下来以后全是人的话。你们为什么因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就是这个人的传统不能违背神的真理，到违背真的神的真理的时候，那么这个遗传是不能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啊，这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其实就特别像今天的宗教徒。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基督徒，有宗教徒。宗教徒是特别注重这个形式，把人的这个传统看得高于真理，或者等同于真理。所以我们读经啊，就是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分辨，就知道这个教会里面哪方面是做的对的，哪些是做的不合神心意的。那第四节下面就是耶稣基督举了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孝敬父母。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啊，这是摩西律法里面实践里面有。那第五节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些法利赛人，有的这些选民百姓借口就说应该供奉父母的没有供奉父母，把这个拿来就是奉献在会堂里边的，奉献给神了，说是我奉献给神了，我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这就是废了神的诫命。这特别提到说已经做了贡献，这个贡献和奉献不一样。那么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的那个第九章吧，就谈到了贡献。我们现在好多时候不少弟兄姊妹，甚至有的传道人也把这贡献和奉献等同了。贡献不是奉献，贡献什么意思呢？贡献是把这个财物作为一种许愿的这个奉献。就是因为你有感动，特别是有了 一笔这个意外的收入或什么收入，有感动，神啊我要奉献，或者我有感动时候要奉献，这个叫贡献，是向神的许愿。奉献是什么？奉献不是许愿，奉献是神的命令。新约虽然没有谈，但是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是全人奉献给神，我们是神的器皿，所以那个十一奉献在新约里面仍然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好有的教会，特别是西方教会，他们的奉献不像国内，他们是传一个袋子，一排一排的龙的传之前呢就说不明白奉献意义的就可以不奉献，其实他们把这个奉献已经当作是贡献。如果不明白神的这个贡献的意义，你可以不贡献，不要许这个愿，但是奉献那是必须去做的。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谈的就是当时分享过，特别第二部分还有神说你可以试试他，直到我们软弱，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更多。他废了神的诫命，这个诫命是出于神的啊，出于神的，我们不可能废掉。第七节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假冒伪善，这再次提到这个法利赛人。伪善，这当时和合本译成这个伪。这个伪善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演戏在表演。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就装作那样的人，假装是那样的人，在别人面前表演，这就是伪善。是假冒的。 那以赛亚的预言是什么呢？第八节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百姓指的是以色列这些百姓，是神的选民。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信徒。那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就是假冒伪善，就是表演吗？这个是外表的敬虔，外在的敬虔。人特别注重外貌，但是神是看里面的。外表的敬虔实际上就是宗教的一个仪式，就像当时那北国以色列，最后他们也要敬拜神，那么去不让百姓去耶路撒冷，所以那些君王就在北国的那个撒玛利亚那儿建了一个教堂，但是这些教堂没有神，把利未人也都走掉了，没有人献祭，他们自己就谁花钱都要买一个祭司做祭司，那就是一个外在的敬虔，表面上一个仪式，宗教的仪式，是虚假的敬拜，那个敬拜一点意义都没有。北国以色列那么多年，他们的敬拜没有任何意义，神不在。这就我们想到今天的不少的教会，可能也是这个光景，外面有十字架。进去也有讲台，也有唱诗班，也有讲道的，什么都不缺，但是那是虚假的敬拜，讲道像讲虚晃的道理。那个唱诗实际上是最终在敬拜神。我们确实发现现在好多教会的失败的问题特别严重，在失败待过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失败大家都在一起，彼此都比较紧密，那么彼此之间这种生命的表现表露无遗。说看一个教会的生命，看什么？看失败就知道了。第九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就这样敬拜没有价值，所以说拜我也是枉然。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把生活上的道理来代替真理，这是今天这个教会非常软弱的地方。我去过一个教会，一个是那个一个从外面请了一个所谓的博士，然后讲了一篇道，讲哪道？就是讲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18节，那是道成肉身，神就是道。他讲什么呢？讲爱的人生，然后通篇是讲自己如何的去爱自己的儿子，如爱自己的妻子，这个儿子在小的时候是怎么去服侍他的这个妻子，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才提到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像这儿道，弟兄姊妹听得很有味儿啊，这个怎么爱？但是已经脱离了这个真理本身，这就是虚晃的道，生活的道理来代替真理。第二是这儿的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是高举所谓的属灵伟人。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是高举属灵伟人，特别是有些名目来的时候，是有些罪心族，一年四季从来不去教会的，到那天去教会，罪心族。第三，敬拜变成了表演，从开头到末了都在表演啊！这是我们今天真的好多好多教会这样的光景，非常可怜。为什么荒凉？就是像当年的北国以色列一样，所以这样的敬拜枉然的，神不纪念，就是侍奉神一辈子。讲了一辈子道，在失败待了一辈子，最后两手空空，到不了神的跟前。第十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弟兄姊妹，这是叫了众人来啊，没有说那些法利赛人。 那么对这个法利赛人和对众人态度是不一样的，前面是对着法利赛人是指责责备，而对众人呢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怎么才能明白呢？谦卑的像一个小孩一样把自己倒空，把自己那些成见都放下，你才能听进去神的话。特别是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有的以为说我圣经非常熟悉，我是读什么的不用听。其实我们什么时候读圣经，神的这个亮光始终是有的。我每一次读谦卑下来，总有亮光新的看见。神的话给我们一辈子去明白的。第十一节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句话门徒不理解，说十二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就是法利赛认为主的话冒犯了他，他不服气，这些门徒过来告状，就是把这个事情要告诉耶稣基督。那么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能污秽人，这我在下面的17到19节就解释了，我们一会儿再看。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栽种的物，这就我们想到了那个麦子和稗子。那么在这个属灵的禾场里面，神种的是麦子，那么撒旦也偷偷进来把那个稗子也种进来，都是栽种的物。但是如果不是天父栽种的，如果是那些稗子，必然会拔出来。这么这个稗子呢，就是指的上面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今天就是指的一些假信徒。另外一方面，这个被神拔出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个物呢，也只是虚假的教训。虚假的教训在神那里根本处理不住。第十四节是任凭他们吧。我们好像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次听到主耶稣基督说这样的话，任凭，那就任凭，你不管他们，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任凭就是等于丢弃了，神不管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活到那个被神任凭的光景。他们是瞎眼领路的。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对的这些法利赛人，对这些假冒伪善的和些众人还是不一样的。对众人是劝你们要明白，你们要听，而对些法利赛人这些假冒伪善的这些假的是责备，然后是任凭。这也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些假先知，神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我们前面一直在分享圣经真理里面非常清楚，那些假师父、假传道人、假牧者是没有得救的机会的，真的。如果你现在确定某一个教会的那个牧师就是个假的，他没有机会的。不是神不给他机会，他这样机会他不要，他以为是，以为自己得救了，他就不会去改变。特别在生命记的18章20节，神对这假先知说的非常清楚。生命记的18章20节，神这么说的，说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这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主耶稣也在说的很清楚，任凭。我们前面说过，什么是假传道、假师父呢？就是神没有呼召他自己凭着自己那个血气去神学院，然后学上几年就去了教会开始服侍，这样的人就是假的。假的人在前面第七章里面说，我们看他的果子，神特别让我们去分辨这些假的，要看他的果子，要判断，学会判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会判断，那就是被这个瞎子领着，我们也成了瞎子了。最后的结果是俩人都要掉在坑里。这14节说的这个坑什么呢？那就是家里的那个那火湖无底坑。 一块掉在火湖里面，出不来。十五节，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就是上面那个十一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因为前面主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前面有两个比喻，主耶稣做的解释，后面比喻没有解释完，他明白了，明白了。所以现在讲这个比喻，他们还不明白，是耶稣有点责备的这个口气，责备的味道。这些耶稣已经跟这些门徒已经跟耶稣基督走了好几年了，走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么长时间，耶稣亲自带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了好多年，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了？如果信主好几年了，还是不明白神的话，那可能神就责备。为什么不明白？不愿意查经，不愿意去祷告，不愿意寻求神，不愿意读经，那当然不会明白。第十七节，岂不知入口的是用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那说明这个入口的指的食物嘛。说人吃的食物是不会误会人的，这个人从现在来看就是别人，光吃的东西我们不会误会别人的。唯独十八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这才误会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毒、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谤毒就是诽谤、毁坏他人的名誉，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前面这些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这是摩西的律法里面、十诫里面的，他又加了谤毒。就从心里面发出的这些意念、生发出来的言语、生发出来的行为，才可以误会人。那今天就是这样的，这我就好理解了。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误会人。这是这一段给我们很多的看见。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千万不要表演，我们把真实的生命表现出来。生命是活出来的，是不是表演出来的？我们要分辨一个教会，我们在的教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所在的教会已经是一个虚假的敬拜场所，你在那里敬拜没有任何意义。二十一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弟兄姊妹，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理啊，多看一下他们地图，你会发现，神耶稣基督从耶路撒冷到推罗西顿，这个是很远很远的路程，不是两三天可以走到的。推罗西顿在什么地方？推罗西顿就是在那个旧约时候经常提到，就是在腓尼基的那个境内，在地中海的一个沿岸，是非常发达的经济发达的两个城市，特别是推罗。推罗也就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推罗西顿今天在哪儿？在今天黎巴嫩，这是外邦人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呢？是犹太人的地方，是神是选民的地方。那现在神呢？耶稣基督离开了这些百姓，到了外邦人的地方，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主耶稣离开了假冒伪善的这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到了被神咒诅的外邦人的地方，这说明这个天国的事工，天国的范围逐渐在扩大。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对外邦人的心意。十章的五到六节，当时主耶稣吩咐些门徒，是打发门徒出去传福音嘛。当时走之前就跟安顿这些门徒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亲自要到外邦人的地方， 这说明犹太人优先蒙召的这个次序其实已经结束了，神耶稣基督给了他们机会，不要。那些人五饼二鱼，那些人跟着他是为了得这个肉体的好处，耶稣基督到了自己家乡的地方，这些家乡这些人不接待不接受。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救恩的次序，虽然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后是外邦人，但是现在犹太人这儿恩典已经结束了，神的这个事工转向了外邦人，他的救恩开始领到外邦人。那二十二节马上有一个迦南妇人，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他特别提到是迦南妇人，这是个外邦人啊。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大卫的子孙，这是第二次提到。马太福音一共有五次提到这个大卫的子孙。那前面有一次是九章二十七节，是那个瞎子看不见的人，就是喊出了大卫的子孙。第二处呢是这个十二章的二十三节，这是十五章，这是第三次。第二次是十二章的二十三节，第四次呢是二十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二十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第五次是二十一章的九节。这一次是外邦人说大卫的子孙，难道他真的是认出的是大卫子孙呢？我们从这个经文看不出来，大概不大可能。也许是他听说也效法犹太人，因为大卫的子孙是对犹太人来说是有特别的含义，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那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外邦人过来求他。二十三节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反应是一言不答，不说话，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应。门徒就召集了进前来说，求他说，求耶稣基督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门徒心里就是不想受干扰，你赶快就把他治好了，给他解决，你让他走就行了。这是门徒的心态。那这个，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是他对门徒说的，不是对那妇人说的。这就很奇怪，我们当时说，刚才不是说耶稣现在就是到了外邦人的地方，要把这个经文领到外邦人，为什么还说这个话呢？其实主耶稣说这句话是针对门徒，让门徒能够明白神拯救的次序，让这些门徒要知道神救赎的先后次序。另外一点是神要试验坚固这个妇人的信心。不回答不回应，那么看这个妇人的信心到底有多大，是停下来不求了，还是继续求，也是操练他的信心。二十五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这个妇人啊没有放弃，我们今天是不是祷告祷告的就成不成就就放弃了，神不回应就放弃了？我们要就是不停的祷告，神说你不要停，成就不成就的是神，祷告不祷告无论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其实我们祷告的过程就是一个信心增长的过程，一个从来不祷告的一个信徒，他没有信心的，绝对不会有信心的，真的。然后二十六节，这个时候主耶稣才回答说，回应这个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很难听，好像骂人的。那么现在考虑一下这里面有些意义在里面。首先看儿女，那从上文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儿女就是以色列人啊，就是神的选民啊，不能把以色列选民的饼这个恩典或者生命的粮拿给狗吃。那狗这是耶稣第二次提到，前面提到过一次，就是那个第七章的六节，不可拿圣物给狗 也不可把珍珠丢在柱前。那么在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眼里面看，就是外邦人就像狗一样，就是污秽的。这其实不是骂人，就是比喻。这狗呢就比喻外邦人，就是不好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恩典拿给外邦人，就外邦人没有，好像就没有资格这样吃。那其实这是不是主耶稣的本意呢？我想不是。他说的这个话再一次其实是他借着来，就是让这个妇人有种挫败感，或者是来打击他了，让他再次信心再起来，有点像现在我们说的激将法或者什么的啊，不是贬义的，也不是骂。这个时候妇人我们看第三次说，主啊不错，他继续求说，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你看主耶稣这个妇人说，狗也吃他主人，他把自己比作是主人的，这个主人显然是耶稣基督。那些儿女是神的儿女，是以色列民。也就是说，这个妇人现在是很谦卑的承认自己身份的地位，但是又勇敢的宣称家里面的狗也有资格吃家族儿女不要那些碎渣。现在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恩典，他确实不要。那么既然以色列人不要，那么我们是可以要的。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作为外邦人能有这样恩典的一个原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我们看到这段对话，这个主耶稣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真是大的。其实主耶稣是知道的，这个过程其实我想主耶稣也在让这些门徒去看一个外邦人的信心是何等大，要借着这些对话一次次的要把这个妇人的信心来写在这些门徒面前。其实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造就这些门徒，今天也是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我们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起来。主耶稣一开始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只是他把这个过程来让他显露出来，显露在这些门徒面前，来一方面来把这个恩典要赐给这个妇人，另一方面要造就门徒，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我们看到是因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今天也是我们到底我们祷告以后神成就不成就，其实我们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你真的相信神一定会成就，这合神的心意。说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从那时候就在主耶稣基督应许的这一刻，他女儿可能在家里面就好了，就这么快。我们再次看到啊，是主成就不成就是因着寻求的这个人的信心，谁祷告谁有信心，那么你为那个人祷告的那个事就成就了。我们从这儿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妇人的女儿的信心如何，是妇人的信心，求的人的信心。这次看到前面我们也看到过。29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又离开那儿，离开了这个推罗西顿，到了靠近加利利的海边。你看主耶稣不辞辛苦这么远的路途来回走，为什么呢？到外邦人跟前，到了加利利的海边就坐在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其实这个地方仍然是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比较多，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也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这前面我们也看到过，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我们看到很明显，这些人是外邦人，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把这个荣耀是归给了以色列的神，而不是自己的神。所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主的恩典也在外邦人当中逐渐的去显现，就外邦人也有机会来分享主的这一份恩典。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救赎的这一个路子非常的越来越清晰，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下面还在继续。耶稣叫门徒来，仍然是在这许多人在那个山上，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就主耶稣在那儿可能有三天的时间教训或者是一并赶鬼做这些事，现在已经三天了，现在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空乏。我怜悯这众人，深爱世人，深爱每一个人，他也愿意花时间在这些外邦人身上。下面说恐怕他们在路上空乏，那今天我们走在这个天国的路上，我们需要生命的粮。生命粮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每天读经。我们有了神的粮，我们在路上才不至于空乏，不至于打盹，不至于走不动。第三十三节，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那前面十五章是刚刚行过的那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五千人吃饱，难道这些门徒就忘了那个神迹了吗？我想不至于。那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可能是门徒用属世的这种眼光来看问题，他们认为这些就是说主不会为这些外邦人施行那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耶稣三十四节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是跟那个五饼二鱼那个场景是一样的。五饼二鱼是行在以色列选民当中的，是针对以色列百姓的，而这个七饼，这个四千人吃饱，这个七饼和几条鱼是行在外邦人当中的，这俩是这个是不一样的。行在外邦人当中，这就说明说掰开拿着祝谢了掰开递给，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当时分享过，就是天国的宴席。那么预示着将来得救的以色列民和得救的外邦人会一同坐在那里享受天国的宴席，这是我们看到的。说这俩是这个吃饱是不一样的。三十七节说，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你看这个，这么几个饼几条鱼，不仅四千多人吃饱，而且还有剩下的。我们看到神丰富的供应，我们现在常说是福杯满溢。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那么这可能也上万了。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这儿又叫众人散去，那么叫这些人是宝宝的离开，我们也是，我们到神跟前，我说神让我们空空的来，宝宝的走。我们到神跟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倒空自己，把自己倒空，然后是让神的话语再一次来装满，神的恩典装满，这是神的心意。这儿我们十五章也分享完了，从十五章我们看到有两个亮光，一个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真的是要诚心诚意的实实在在的 不要耍那个花架子，不要在人面前表演。我们是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无论是诗班的还是台上台下的，我们都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服侍去敬拜。第二两光，我们看到神不偏待任何人。以色列选民不是那么有那么多的优势，神拣选他们不过是透过他们要拣选外邦人，让他们在世人面前活出神荣美的见证，有好的榜样，是透过以色列民要拣选所有的人。那么在十五章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清晰的是一个是这样路线，外邦人终于也得到这样一个恩典。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